所以 Amy 现在更应该是越来越确定走全时间服事的路，不会再跳上跳下了吧？真的，世界真的很吸引人哦，啊，不过这个都是很正常的过程。我们的主任牧师的师母也是跳上跳下，当做活祭跳了好几次，最后终于确定神呼召他做师母，他就起来做大家的师母。也谢谢雪英的分享。其实呢，当我们信主之后，全家信主，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好，那一定神对你有一个更高层次的呼召。那怎么样让你全家信主可以成就呢？我这几年观察，我们好好走上神给我的更高层次呼召的时候，我全力在神给我更高层次的呼召去做神要我们做的时候，你全家信主的事情是随到渠成的。不是说你五六年你马上全家就要信主，不是的。建设牧师他也信主好多年了，可是他的爸爸是前年才受洗的。当他愿意这样子全时间来服侍主，好好走在神的命定一个更高层次的里面，神会帮助我们。有一天你会发现水到渠成，你全家一个一个都得救了。就像我的公公去年主动说要受洗，把 我们全家人都觉得全家人最不可能信主的就是他。但是他现在虽然耳朵比较重听，他呢常常就去教会，他常常就是去那边，虽然没有听到很清楚，但是我们真看到他与主是有连结的，他的关系啊，不是表面的信主而已。好，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传道书一章，你会看到很多的虚空跟捕风，好像很悲观。一节，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第一节就讲到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还有在十二节讲到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这传道书的作者就是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过王的所罗门。他称自己为传道者，召聚他的人民来听他所传的信息。紧接着第二节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代表就是世界上的一切最终都是虚空。但是我们要明白，就是他这里所说的虚空有一个大前提，在第三节、第九节跟十四节，三九十四节，第三节他提到在日光之下的劳碌，第九节日光之下并无心事，然后第十四节我见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这里的大前提就是在日光之下。希伯来人呢，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呢，这整个世界就像我们在苗圃课程常常说，有属灵的灵界，也有物质界。希伯来人他们有三重天的观念，第三重天就是在最高的那个天呢是神，第二重天是魔鬼，第一重天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蓝天，那个天呢就是物质界的蓝天。所以在日光之下指的就是第二跟第一重天。当我们人在第一、第二重天之下没有神，因为我们没有到第三重天，没有神的时候，一切都是虚空。所以离了神，所以我给今天的题目是：离了神，万事虚空。离了神，万事虚空。第一段是三到十一节，离了神，劳碌是虚空。我想这个呢，我们现行歌是非常非常有感触。他曾经说呢，我要是早一点来到六一，知道先神后人在大地，我就赚翻了。可惜那时候呢，当你在鼎盛的时期，即便有人呢千金万金吸引你，邀请你到教会，恐怕那时候都不容易进来。好，那在第三节讲到，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离了神，劳碌是虚空。作者传道书的所罗门呢，他以怀疑、以消极悲观的论调写这卷书是有原因的。因为在他人生走到快要终点的时候，他回顾自己一生所追求的，即便他追求了很多，而且 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就像刚刚 Amy 所说的，他其实是以色列历史以来呢最鼎盛时期的王之一。他另外一个名字，所罗门王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底底亚，意思就是神所宠爱的，神所喜悦的。所以神那么喜悦他，那么宠爱他，所以给他世上所有一切的荣华富贵还有智慧啊。我们看到了他除了写传道书，他写箴言，很多地方呢都显露出其实所罗门王智慧还有在生物方面，天文地理生物方面他都有研究的，所以他的智慧是比这一般人智慧又更超越的。但是这一切一生所追求的，最后他在第八节说他所追求的这一切呢是令他厌烦的。所以他这里指出人一切的劳碌是虚空，是不能进入永恒的。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也都是在劳碌里面，我们也都常常汲汲营营，希望呢因着我们的努力我们得着更多更多。那就算我们得着很多也是虚空，也是虚空。你会发觉呢即便很高的博士啊，学士经历啊，很多的财富，最后如果离了神那些都没有意义，甚至离了神那些都不能持续下去。好，我们来看第三到第八节。所罗门从历史，人类历史一代代的更替，从自然界的日出日落风江河来查究，明白了历史的变迁，明白了大自然变化的道理。但是他认识到这些知识这些认知不是永恒的，只是让人厌烦。第九到第十节，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责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所以他查究了天下所有的事情，最后明白世上根本没有新事，就是你现在所发生的其实在过去都已经发生过了，人类一直在一个循环的里面。所以其实也提醒我们可能我的行为模式我的思考模式呢都一直在一个旧循环里面，以至于我走不出来，一直在一个旧循环。就像刚刚雪英，可能呢你跟家人的互动跟他们传福音的方式都在一个你自以为很棒的方式里面，但是呢如果行不通了，我们就要想一想，或者去寻求神换个方式啊。跟家人的互动都是这样，如果呢我一直一天到晚跟我老公说读经读经读经，好好的寻求神，好好祷告，可是最后他反而更远离，或者根本当耳边风不听，那就表示我的方法不对了啊。所以我们会发觉不只是世上根本无心事，我自己也常常落在一个旧循环的里面，那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脱离旧循环，进入一个更蒙福更有智慧的新循环。所罗门他所治理的以色列当时呢属于全盛时期，但是他透过这本书这个传道书告诉大家，成功和繁荣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人类所有的成就终有一天会归于无有。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道理存记在心，好叫我们有智慧的心来生活。特别这一次以色列团，你们有没有去到过以前保罗建立教会的地方？中亚可能没有去过，只是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如果有机会你去看到保罗在使徒行传他是不是建立了很多教会，但是现在你如果到土耳其去看，那些教会都不存在了。那不代表保罗所做的神不纪念，保罗所做的神纪念，但是那些建筑物懂吗，那些会堂呢都不见了。还有罗马帝国还有希腊帝国当时建立的那些什么剧场啊，那些那么很多的什么神庙啊，到现在只剩下柱子，也通通变成废墟了。所以呢帮助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成功或者被提升的时候呢，我们更要谦卑，越被提升越成功就要越谦卑。可是很可惜，人是越成功越被提升就越骄傲自满，然后呢当我们如果失败了，我们可能在一个低谷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失望气馁，因为这些都会过去。我们好好的寻求神，在神的里面神必定帮助我们东山再起，阿们。好， 所罗门呢，他写这传道书的目的，就要是跟我们说明，世上的劳因着劳碌而得来的财物跟成就，最终都是虚空。想想看，所罗门是圣经中拥有世上一切，包括智慧、权力、财富、尊荣、名位、神恩宠的人物，但是这一切的丰富，后来怎么了？这一切的丰富，后来因着他离弃神，去拜他妃嫔所带来的偶像，慢慢他的国家就越来越衰微了，甚至当他还没过世之前，就已经有一些的仇敌跟他作对了。所以在那个光景，在他人生的晚年，他觉得过去所努力追求的一切都是虚空。在这里呢，保罗透过这个反面的虚空的虚空，其实在提醒我们要在神的里面探求人生真正永恒的意义，要在基督里，要在神的里面去探求，去追求人生真正永恒的意义。如果我们都像所罗门一样，常常停下来彻底的去检视自己的一生，我们就会发现，唯有认识神，为着神，在神的里面才会带来真正的满足。这个我在20多年前也经历过了。当1996年11月1号，我永远记得这个日子，1995年11月1号，我的先生呢，那时候刚刚健保，好像刚刚开始不久，所以他们学校就有一个杰出校友开了一个健诊中心，有点像美照，当然比美照规模小一点，有一个健诊中心规模蛮大的。他们校友就为了回馈老师们的教育之恩，所以给他们学校的一级主管，就是科主任、系主任呢，免费去检查。结果那一天去以后回来，当傍晚回来的时候，整个脸是黑的，是忧忧愁愁的。从那一天开始呢，我发觉呢，他晚上好像都没有在睡觉，翻来覆去，吃饭没有胃口，然后他只是例行公事，好像行尸 走肉，去上班、去开会，回来都不默不吭声。过了一个礼拜，我发觉不对了，所以我就开车，我们就到外面去谈，我怕如果在家里谈会影响到孩子。结果他开口就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呢，你要有心理准备。你要有心理准备，因为我问他怎么一个礼拜看你都好像没怎么吃，胃口不好又没有睡觉，然后他就告诉我，在健康检查的时候发现可能猜测他有肝癌。好，然后他就回来自己上网去看肝癌的症状，然后就自己呢对症，我有这个，我有这个，我有这个，所以他就确定自己得的肝癌。那我听了，我当然说我们要去再检查嘛。那在整个这样子过程呢，就因为这个疑问呢，让他陷入10多年的躁郁里面，就是很深的忧郁。可是呢，有时候就变成脾气很不好。所以在那个光景呢，我就是在那个光景，我逃到纽西兰去的，好。那在那里呢，我就在纽西兰，我就观察，譬如说，当我们的孩子申请到纽西兰当地很有名的私立学校入学许可，我们觉得，因为孩子刚刚到纽西兰才一两年，功课不会很好。可是当我们就这样递出申请函的时候，竟然有一天收到学校的通知说，哎，两个孩子都进入了名校，哇，就很高兴。啊，那一天其实收到这个通知之前呢，我先生情绪是很down的。他很忧郁的，那听到这个消息，他从房间出来，哇，我们大家呢一起，全家一起欢喜快乐庆祝一番，那个情绪呢就让他可以一下子好像很开心。可是这个开心呢，两天之后就不行了，就掉下去了，又掉下去， 又陷入他的忧郁里面。然后的有一天，当我们住满了3年之后，我们终于得到了纽西兰的护照，成为正式的公民。当那个通知来到的时候呢，哎，他又跟我们一起高兴起来，高兴了在几天又掉下去了。我就从这样子的循环里面看到呢，世上一切的所谓的如愿，所谓的得着各些这些，真的不能叫我们的心灵得着满足，只是一下子很短暂的又陷下去的。所以在那个当下呢，我就发觉 我的先生以前是我的依靠，我觉得我有一个蛮好的老公，他的收入也不错，我觉得呢孩子们也都很不错，我以为我这一生就这样子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过完，哪知道就这个怀疑是肝癌的风波让我们家起了很大的变化。然后我看到我以为要依靠一生的老公竟然好像泄了气的气球，整个人瘫在那里，真的是瘫得扁扁在地上，我不能靠他。所以那时候呢我才发觉不对，我过去所拜的那些偶像，我过去的民间宗教的信仰没有办法帮助我，我所依靠的人钱财也没有办法帮助我，所以我就是那时候信了主，信了主以后才慢慢慢慢走出来了。好，所以呢 我们看到呢，离了神你一切在世上所追求的都会是虚空，都没有意义，都不能长存。好，第二段12到18节，离了神智慧是虚空，离了神智慧是虚空。在经文的13、16到18节提到很多次的智慧智慧智慧。其实在圣经中提到的智慧呢是有两种的，第一种就是从人而来的知识推理或哲学，从人开发出来的知识推理或哲学，另外一个是从神而来的智慧。在今天16以及16、18节的经文中，所罗门谈到的是属人的智慧，是人的知识推理或哲学。当人的知识推理或哲学使人离开神，这些知识推理哲学都没有神的话，那么这些知识推理哲学只会凸显出人的问题，人的难处，不能给人答案。因为人若没有从神而来的永恒的观点跟解决方法，就不能解答难题。我不晓得这句话大家同不同意，如果我们没有从神而来的永恒的观点或者解决的方法，我们人生碰到的很多难题是无法解决的。我在礼拜六呢，招待我们的讲员景华叔叔吃晚餐的时候，他突然就让我看一个短讯，因为我以前就在景华叔叔妙妈妈的体系下，刚看一个短讯，就是我有一个门徒，香港的门徒，他曾经来我们当中，好像来了将近一个月，夏萍姐妹，就是她的消息。当她回到香港以后呢，她老公因为长了脑瘤，那这个瘤呢，让她开始走路不平衡，所以她回去以后一直照顾她。后来感谢主神，也介绍，透过朋友介绍呢，跟我们张牧师开脑部手术的那个同一个医生冯医生呢，就为她老公动刀，那手术非常顺利，所以她一个礼拜之后就出院了。结果呢，他们当初是孩子3岁的时候他们离婚，因为老公打他外婆又打他，所以他在忍无可忍之下离婚。22年之后这个先生跟他道歉，而且他们要一起参加手托手日营，然后要参加夫妻营，所以应该他们会复合。那这个消息，这个东西呢，其实以人的看法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夏萍也长期的祷告，而且她确实饶恕了她的前夫，对她的逼迫。你知道吗？她打他打到一个程度，过去她说她已经把遗书写好了，因为她不知道回到家哪一天会被他打死。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这是人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在神的里面，神就在22年之后为他们预备了这么一个美好的复合。所以呢，真的在很多难题用哲学用辅导学用心理学你都没有办法想通的，但是在神里面永远有出路。阿们。好，13节，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叫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好，可能我们当中有人觉得不会啊，我这一生好像还蛮平顺的，没有极重的劳苦。但是我想有蛮多人的。好，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你这一生没有极重劳苦，没有经历过极重劳苦的请举举手。哦，感谢主，我们都很正常。都一定会经历过极重的劳苦。可能未来会，你现在不会。进入婚姻可能就是一个问题了。人呢 越用智慧，这里讲的是人的知识推理跟哲学来寻求，以哲学知识推理来求问，最后都是虚空。你会发觉没有解决方案，没有出路。第十五节，弯曲的不能变直，代表的是我们因为生命中有许多无法解答的问题，而造成我们里面的困惑跟混乱。所以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路呢，一直就是弯弯曲曲，不能变直，因为里面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引起我们的混乱跟困惑。所罗门在这里说，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就是缺少。他心中经历许多许多人间的智慧，原来这些都是虚空。即便是大哲学家，也不要也最后呢发觉用哲学也参不透人生的路。最后很多哲学家都怎么样？大哲学家最后都怎么样？对，自杀。像尼采就是一个例子。好，十七节，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道也是捕风。狂妄的意思就是玩世不恭，就是对人生的态度是玩世不恭的，那这些都是愚昧的事情。所以最后在第一章的结尾，所罗门说，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所罗门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发现他的成就跟智慧，其实他的成就跟智慧是超乎一般人的，而这超乎的这么卓越的成就跟智慧都不能使他有真正的快乐。所以最后的16到18节告诉我们，你明白的越多，你就会越感到痛苦跟艰难。譬如你知道的越多，你就会看到你周围不完美的地方，你留意的越多，就越发现有很多邪恶的踪迹，很多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所以对传道者来说，无论是劳碌、是智慧、狂妄和愚昧，这一切都是捕风，都是虚空。不晓得大家心里有没有一个疑问，箴言也大多数都是谁写的？所罗门。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要有智慧，要得智慧胜过得金银财宝，对不对？好，可是传道书却说智慧是虚空，虚空就是什么都没有，没有可以留住的，没有意义，是短暂的。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原来所罗门在箴言所提到的智慧是真理，是指的真理，而传道书的智慧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人的知识推理跟哲学，是世上的学问。所以传道书到最后呢，其实所罗门在告诉我们，他从世人经炼的劳苦中得出一个体会，人是需要神的，如果离了神，没有神，纵使拥有一切也都只是虚空。今天的经文来帮助我们反省一下，今天我所努力的是建造在日光之下，或是天上我们的神身上。我的投资，无论是时间、心力、体力的投资，是在地上还是天上？如果我不是在神里面去劳碌，不是在神里面去寻求的话，如果我只是想证明自己的价值，想得着自己想要的，你就永远得不着满足。这里他隐隐约约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在神里面。所以箴言说，敬畏耶和华的就是智慧的开端。真正的快乐由讨神喜悦而来。我真的想要智慧吗？在耶稣基督里面去寻求，在真理里面去寻求。我真的想要得着快乐吗？我好好的讨神喜悦。上个礼拜呢，我们刚好有一个职场灵恩领袖的课程，你会发觉呢，三位讲员他们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质，就是他们在职场身在世界，但是他们所做的都是为着什么？为着神。像傅丹老师说，他无论去到哪里，他就要跟神祈求，哎，主啊，我今天要跟神一起碰面，你有没有什么话对我说，让我可以跟他发先知预言，带领他信主。都所做的都是为着神，为着福音。景华叔叔也是，我们的 Samuel 团道也是，Samuel 组长也是。所以当我们一切为着主而做， 但是为着主，也不要是凭着肉体说我为主发光，哦，我拼命做，而是我真的去寻求神的心意，坐在主的身上，坐在主的心意中，那才有真正永恒的意义，才不会是虚空虚补风。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来反省我这一生努力的是什么。特别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你可能是学房的神学生，很可能我们已经全时间服侍了，那么你每一天汲汲营营做些什么？求主赐给我们真智慧，不是日光之下的智慧，让我们所做的不只是单单在日光之下做，而是让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眼目、我们的目标都指向神，让我们所做的、我们的心意是跟神的心意对齐的，以至于我们所做的都不再是虚空，而是有价值的。好，我们就用一首诗。